第二十章，庭园上的疑惑。在团圆的喜悦过去之后，后来的人都感到口渴难忍了，于是大家直奔瓜米尼河。早晨七点钟时，他们来到了马栅栏，遍地的死狼告诉了大家昨夜的战斗是多么激烈。喝足了水，大家便在马栅栏里大吃特吃了起来。那些本来就是美味佳肴的东西，这些饥饿的人吃来更是妙不可言了。吃少了可对不起老天爷，巴加内尔兴奋地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格里纳凡下令十点钟开拔。把皮桶都装满了水以后，大家便上了路。无论是人还是马都吃饱了喝足了，所以一上路速度便极为快捷。土地里潮气是以前的干旱地区所没有的，可是依然杳无人迹。11月2日、3日两天无事。三日夜，他们宿在了潘帕斯草原的尽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边界上。自10月14日离开太平洋岸边到今天，已经22天了。这22天，他们走了450英里，三分之二的路程已经走过去了。第二天，他们进入了阿根廷平原。阿根廷平原主要隶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是阿根廷14个行政省区中最大的一个。阿根廷平原土地肥沃，河网纵横，植被茂盛，气候温和，这一切使这块处于东经64度和65度之间的平原成了南美大陆上的一块风水宝地。这里的气温一般都在17度以下，那些从酷热之中来的旅人们一下子进入到这宜人的清爽中来，连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格里纳凡期望能在这一地区寻找到那个俘虏了格兰特船长及其伙伴的印第安酋长。然而，与塔卡夫说的相反，这里没有人烟，或者是从来就没有人，或者是都搬走了。南纬37度线在这里横穿了许多沼泽和湖泊，有的湖水是咸的，有的湖水是淡的，湖岸上有轻盈的鹪鹩，有快乐的百灵，还有红肚子的椋鸟，能在空中暂停的唐加拉。荆棘丛中，安努鸟的漩涡像殖民地里的白种人的吊床似的，而那些有着火红的翅膀的猪鹿的窝，则是些1英尺高的圆锥形建筑，成千上万的建在一起，仿佛是一座城镇。当人们走进他们时，猪鹿并不惊飞而去。巴加内尔遗憾地说，许久没有见过猪鹿飞翔了。这不难办到，少校回答，现在就是个好机会，快利用吧，巴加内尔。来，少校，还有罗伯尔，我得要人作证。旅队继续前进，少校和罗伯尔跟着巴加内尔向猪鹿群走去。走近了点以后，巴加内尔往枪里装上了火药，他没有装子弹，如此美丽的生物是不应该被杀戮的。砰的一声枪响，成片的猪鹿惊叫着飞了起来。巴加内尔手持望远镜认真地观察着，看见了吧？当鸟儿们飞得看不见了的时候，巴加内尔这样问。当然，不是瞎子都能看见。他们飞的样子像不像箭？不像，就不能往一块比。 罗伯尔也同意少校的看法。我当然也不会这么认为了，巴加内尔很得意地说。可是我的一个老乡夏多布里昂却用剑来比喻朱鹿。罗伯尔，你可要注意，文学比喻是不可靠的，你永远不要轻信什么比喻，除非万不得已。做了实验满意了吧？少校说。非常满意。我也满意。快走吧，你的夏多布里昂使咱们落后了一英里。他们赶上旅队时，正赶上德卡夫与格里纳凡因为互相听不懂对方的意思而费劲的比划呢。德卡夫好几次停下来瞭望远远的地平线，每次看过之后脸上都有一种惊讶。因为巴加内尔不在身边，格里纳凡便直接问他是怎么回事，可德卡夫的话无论如何听不懂。格里纳凡看见巴加内尔他们追上来了，立刻招呼道，快来巴加内尔。巴加内尔和德卡夫谈了几句，便对格里纳凡说，塔卡夫看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
是什么？
没有人了，没有印第安人了。以前在这平原上总是有很多印第安人来来往往的，放牧、赶集或者栖息。可是现在不仅连个人影也见不着，而且连他们的痕迹也没有。塔卡夫认为这是为什么呢？他不知道，只是感到吃惊。他原来以为我们会在这儿遇到什么人呢？就是俘虏了欧洲人的那个印第安人部落。
他们的酋长是谁？
卡夫尤拉、卡特里奥尔、杨氏特鲁兹。30年以前，他们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后来被赶到了潘帕斯草原和阿根廷平原上，他们在这一地区游荡，专门干强盗这一行，可今天连他们的影子也没看见。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问问他。巴加内尔这样对格里纳凡答道。于是他又和塔卡夫谈了几句，他的意见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是我们继续向东走，在37度线上有一个独立堡，到了那儿即使没有格兰特船长的消息，也会知道为什么印第安人都不见了。独立堡离这多远？格里纳凡问。60英里。
什么时候能到？
后天晚上。格里纳凡心事重重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在这儿是最有希望得到格兰特船长的，过去了可能就要错过机会，可是这里的印第安人又都不见了。
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都离开了这里呢？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按照德卡夫的意见到了独立堡再说吧。下午4点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山丘，当晚他们就在山脚下扎了营。第二天他们没费什么劲儿就越过了这个小山丘。曾经翻越过安第斯山脉的人是完全不把这样的沙山放在眼里的，实际上他们前进的速度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中午他们就到了塔巴尔康堡，这是土著人为了防备强盗而修筑的一系列的碉堡中的一个，这里也没有人，这让塔卡夫更吃惊了。不久平原上出现了三个骑着马挎着枪的人，望着他们看，当旅队向他们走过去时，他们便飞也似的逃跑了。格里纳凡十分恼怒。是高卓人，塔卡夫说。少校和巴加内尔曾为这个称呼而争吵过。
啊，高卓人，巴加内尔，今天没有北风，
你感觉他们是些什么人？少校问。
像强盗，
巴贾内尔答。请问这像强盗和是强盗差多少呢？少校又问。
差不多，亲爱的少校。
巴贾内尔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巴贾内尔没有生气，他对塔卡夫说，
我从一本书上看过，说阿拉伯人的嘴特别凶恶，而目光却很温和。这些人与此恰恰相反，他们的眼睛特别凶恶。
任何一个职业相面者给印第安人相面，也不会说的比巴贾内尔更到家了。塔卡夫要大家靠在一起前进，谨防有意外的袭击。这样走到天黑也没有出现什么情况，他们便住在了一个印第安人废弃的寨子里。塔卡夫认真地检查了这里，发现也很久很久没有来过人了。第二天，他们继续在平原上前进，路过了几个大牧场都没有停留。塔卡夫急着去独立堡，他太想知道这里为什么没有人的原因了。队伍继续前行，平原上的树木多了起来，桃树、杨树、柳树、剪树、豆球花树成片成林，长势很好。树木一般来说都环绕着牧场，牧场里有牛、羊、马，他们身上都烙着主人的记号，周围还有牧羊犬把守。数千头的牲口，管理者却只有几个人。这些牧人过着地道的田园生活，只是没有家室，缺少些天伦之乐。以上都是巴贾内尔解释告诉他的同伴们的。他的话激起了大家的兴趣，而出现在远方的海市蜃楼则将大家的兴致推向了高峰。远远的天边好像有很多岛屿，周围的树在清水中都有自己美妙的倒影，但是人进水退，你永远也无法接近那妙不可言的幻象。11月6号，他们数次目睹海市蜃楼的奇观，也数次经过牲畜屠宰场。屠戮牲口的工作一般在春末进行，先是用拉索到牧场里捕牲畜，然后赶到屠宰场。不论是公牛、母牛，还是谷牛或者羊，一杀就杀数百头，杀死了就剥皮剔肉。屠夫们的技术非常娴熟，也很危险，与危险相伴的是他们的残忍。牲畜们的反抗和哀鸣与他们刀法的准与狠，形成了一幅让人目不忍睹的惨怖画面。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臭气，屠夫们让人毛骨悚然的狞笑和养狗的狂吠，以及漫天而舞的苍蝇、不远千里来吃腐肉的鹰雉，这一切的一切恰到好处地构成了一个活地狱。然而当格里纳凡经过这些屠宰场时，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人也没有牲畜。所有的迹象都增加了他卡夫内心深处的疑惑，他催促着大家快走快走，无论如何当晚也要赶到独立堡。大家的马都在主人的催促下，以陶家为榜样，在高大的草丛中迈着快步奔驰。偶尔遇到几户人家，都是高墙壁垒，高高的平台上支着武器，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格里纳凡想，从这些人家里也许能获得一点消息，不过还是奔独立堡吧。他们涉水过了勒惠索河，又涉水过了沙巴雷夫河，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坦迪尔山的山脚下。又过了一个小时，便可以看到坦迪尔村了。
那村子在一个山坳里，山坳的上面便是独立堡。